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5月10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晓旭博士指出中共疫情管控措施如同管理大型养殖场，
对只有中国老百姓进入这种养殖场里面的鸡和猪的这种比较麻木的思想状态，每天只想着吃的情况下，这才最有利于中国政府维系这个政权。
中国严厉封城代价显现，四月出口减速10个百分点，七国集团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香港特首选择程序表达严重关切。中国经济前景的利空阴霾，清零、监管、挺俄成三大噪音。
习近平明明看到经济下行，他还是要发起中美贸易战，现在要停俄罗斯，还要动态清零，所以政治稳定是大于经济发展，对习近平来说不可能不影响经济，但是影响经济也要维持统治权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随着新冠病毒病例的增加，北京的60多个地铁站已经关闭。据路透社报道，数周以来，北京一直徘徊在由新冠病毒引发的严厉封锁的边缘。不过，流行病学家，包括领导上海新冠肺炎工作组的张文宏博士，已经恳求中央政府不要实施封锁或其他严厉措施，而要接受人与病毒共存的现实。另一方面，随着冠状病毒病例的增加，新的奥密克戎亚变体传播 BA2121 的病例似乎比 BA2 或隐形奥密克戎更具传播性。那么，如何看待目前新冠疫情形势下中国的疫情管控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就相关问题发表看法。
林晓旭博士，彭博社报道说，随着冠状病毒病例的增加，新的奥密克戎亚变体传播的病例似乎比 BA.2 或隐形奥密克戎更具传播性。而也有报道指出，由 SARS-CoV-2 的这个奥密克戎变体引发的新一波感染的致命性远低于武汉最初的这个爆发。那么你的看法呢？
奥密克戎变种以及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亚变种嘛，不管是 BA.1.2 或者后来的这些重组的变种XE 啊等等这些重组变种，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新的亚变种类型啊，基本上都是致病性非常轻的，表现的症状也主要体现在上呼吸道，所以能够带来像最初的武汉病毒株的那样一个严重的肺部的感染，这种情况就变得很少了，大多数只是咳嗽啊或者是低烧这样子的这种轻微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这个情况。那么目前有更多的变种出现，比最初的 Omicron 传染波力更强，这个基本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因为病毒还在全球很多地方传播，那这个过程中病毒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变种出现，那么变种之间谁能够传播的更快，当然在当地就会赢得这个扩增方面的优势，传播快的会逐渐取代传播比较慢的，基本各地都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从2020年以来，不管是 Alpha、Beta、Delta 以及到 Omicron 变种，整体的趋势都是个病毒的传播性越来越强，那么它的致命性减低，也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个病毒已经开始越来越适应人类社会，所以很多地方会觉得这个病毒的这个发展会成为一个 local 的 endemic， 就不再是一个大流行不是一个 pandemic， 不是一个大流行，而是进入 endemic 这样一个局域流行的一个情况。然后世界卫生组织也期待今年能够结束这个新冠在全球带来全球公共危机的这么一个状态，想要终结这个状态，而且他们期望就是终结所谓这个新冠病毒给人类带来的一个 急性发作的一个症状嘛，所以它英文叫做 acute phase， 它想结束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就意味着基本上全球的一个共识是人类将会与这个病毒共存下去，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一项新的估计呢，就是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在头两年可能攀升至近1500万人，约占全球500人中的一个。那么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上周四表示，该数字远高于2020年和2021年的官方数字，其中包括直接原因新冠病毒感染和因新冠病毒大流行间接导致的这个死亡人数。世卫组织的新的估计呢，是各国政府报告中显示的约620万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2倍多。那么自新冠流行以来呢，中国官方一再以其新冠低死亡病例作为中国抗疫模式优越性的证明。那么中国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可靠吗？你的看法？
两个方面谈一下。一个，我觉得世界卫生组织这种预估呢，其实我觉得离现实的情况其实还是有一点远因为如果你看英国的这个死亡人数的话，其实很明确的，因为他也有具体的去统计，比如说根据死亡证书上那么哪些人是在死因上有明确列为是新冠病毒是死因之一，还有的是说死亡的主因是新冠病毒的。那么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因为新冠直接造成死亡的，就是新冠是死亡主因的这样的人群数是比例是比偏低的大部分人实际上就是说除了这个新冠感染还有其他的这个疾病，其他的这个基础病带来了他们的这个死亡。所以如果你是具体从这个角度去看，那实际上从新冠所带来的这个死亡的冲击力并没有那么大而且呢很明显的这个英国的这个死亡人群的年龄位置是82岁左右，所以实际上很多人就说本来年龄就很大本身也有很多的这基础病很多人可能有3到4个基础病，那么所以这些人本来就其实就是属于高风险的人群。那么所谓的这个excess death 就是超额的死亡，因为这个大流行所带来的超额的死亡一定程度是把很多很多这种相关的这个有可能是新冠引起的这种死亡都算进去。那么有时候甚至就是只要这个人是检测是阳性的，那不管他最后的死因是不是新冠都把它算进去了，所以这个数字本身是有夸大的。所以我觉得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所做的预测，这个我觉得实际上应该来说水分也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这个疫情，我是觉得它本身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是隐瞒这个数据的，从武汉的疫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政府也是严密控制了来是什么样的机构能够对外公布这些感染数字死亡数字，那很多医院都没有这样的权利，所以这个死亡的人数肯定是对于中共政府来说是一个国家的机密，它不会轻易这个对外公布的。那么现在的这个清零政策到底这些大城市被封锁的大城市，他们到底每天确诊的人数是多少死亡人数都是多少，其实也都是政府严密操控而且是按照官方的意志在调整的，所以现在中国的数据其实没有任何实际的参考的意义。这个目前的这个所谓的动态清零，按照中央政府的这个会议的决定已经很明确的看到这是有党性决定的，对吧？这个是这个党的这个总路线总方针，所以你这个跟实际的科学防疫已经偏差太远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数据当然是一个不可信的一个状态。
那么美国国家评论网站呢刊登这个署名文章称，流行病学家包括领导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张文宏博士呢，已经恳求中央政府不要实施封锁或其他严厉措施，而要接受人与病毒共存的现实。与此同时呢，对硬清零的举措感到不满的中国民众开始质疑，如果官方数字死亡率如此低，甚至低于普通的流感，那么为何还要持续强施如此严酷并造成一些次生灾害的封闭举措？你的看法？
我觉得像张文宏这样的医生发出这样的恳求也是很无奈的，也可以说是其实没有什么希望的，因为对于中共政府来说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其实只是维护他的这个政权，是否遵循科学防疫的道路已经不重要了。所以你看，习近平强调这个动态清零是这个由党性决定的，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按照张文宏的想法，你等于是要习近平放弃他的党性，这个做得到吗？做不到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恳求也就是一个幻想。那我个人是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动态清零，按照现在的这种中央政策的做法，以及各地的这个军队还有纪委的表态啊等等，这个已经完完全全很明确的是进入了一种政治运动的模式。而且对于中国来说，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封城、是否解封，这个实际的数据多少也不重要。那么整体上，它是一个政治运动。通过这个政治运动，对于中国人，实际上整个管理的方式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个人把它形容成是中国进入了一个大型养殖场的管理模式，就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物资，你是由这个养殖主，这个中共政府来控制、来统一，这个市场统一控制，分所物资，如何配给，这也都是官方控制的。然后呢，你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你的聚焦点、你的思想完全聚焦在你能不能够保证自己有足够的食物，对吧？你要避免食不果腹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这就是养殖场里面的动物要保持的一个状态，而且呢，精神上也是要受到控制的。所以你不要想有什么科学防疫的，那政府要遵循科学，甚至也不要考虑法治。这个政府可以这个一个政令下来，是不是符合中国的防疫法呀？等等都不重要了。是否符合中国的宪法也都不重要，对于政府来说，政令就可以了。那么地方的这些党员官员，他们也一定会按照这个政策去执行下去的。因为只有中国老百姓进入这种养殖场里面的鸡和猪的这种比较麻木的思想状态，每天只想着吃的情况下，这才最有利于中国政府维系这个政权。那么在现养殖场里面，他也会给各种鸡啊猪啊配置，比如说这种喷洒的一个 sprinkle 吧，一个喷洒头，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喷这个消毒剂，对不对？因为你这些地方特别容易有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嘛。那么现在中国政府也甚至很多地方都推行了这个扇门，消杀，对吧？那么这个所谓的大白可以随时的闯入老百姓的家中，大面积的这个喷洒消毒液。至于这个环境以后是不是还适合主人回来居住，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那这就像养殖场里面做大型消杀一样嘛，对吧？然后你一旦确定某一片鸡舍或者是猪舍有感染的情况，那就大面积把这些猪给拉出去，对不对？隔离了就可以了，实在不行就消杀掉就可以了嘛。所以这个也一样是对老百姓的做法，他现在也是这种动物繁衍的做法，就像你一个楼有一个阳性，那么甚至整个楼都可以被拉去隔离。所以这种做法就是彻底的实现对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大型养殖场的管理方式啊。中国老百姓，你只需要老老实实听政府的话，配合这个政治运动的需求。对于老百姓来说，能不能在政治运动之中生存下去，变成是第一位的。那么，觉得对他们来说，幻想就是说，你说清零这个政策成功以后，或者是解封以后，中国老百姓恢复到正常，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奢望了。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中国政府已经掌握了如何严密控制这个社会，把整个社会像一个大型养殖场一样进行运作，实现一个进入闭关锁国的状态，都已经开始加强这方面的操练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一个趋势，是很难逆转的。
路透社周一的报道称呢，上海新冠危机将政治焦点放在习近平的关键盟友身上。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呢，尽管上海出现了这个新冠危机，但是习近平的这个他的盟友李强，就是上海市委书记，他的仕途似乎是安全的。因为呢，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呢，除了一位上海市委书记，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最终呢都被提拔为中共政治局常委。那么，你认为坚持零疫情政策会对中共政坛造成哪些影响？
我觉得现在上海的地方的官员的话，也不断的出台一些更极端的这个所谓的表忠心的一个做法吧，比如说要立下军令状啊等等，要给自己一个期限，什么时间内要这个降低感染人数60%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做法当然都是政治运动的做法。那么它当然也体现了整个中国官场现在非常激烈的白热化的一个内斗的一个状态。 那习近平本身的权威也一定受到相当大的挑战，所以他才会调动这个纪委，调动军队出来表态支持他这个中央的这个决定。那么地方上反弹的力量也肯定很大，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变数还是很多的。像李强这样一个状态，是不是他的同盟？我觉得这个都有可能有变化吧。我觉得不到20大之前，不到最后拍板，很可能很多事情都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内斗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中共很多地方的这个力量，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地方的利益，甚至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挑战中央的权威，所以我觉得带来各地分裂的这个情况，其实这个风险也还更大，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动荡的一个政治环境吧。那么各个官员人人自危。如何站对阵营，这变得也是非常关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老百姓的利益被随便牺牲，成为政治牺牲、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了。
好的，谢谢你，林晓旭博士。
谢谢志远，谢谢。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受疫情防控限制性措施的拖累，中国工业产能和国内需求双双出现收缩，从而导致中国4月的出口增速减慢到4%以下，这是自2020年6月以来最弱的增长记录。同时，进口增速停滞不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海关总署5月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出口2736.2亿美元，同比增长 3.9%，略好于专家们预期的 3.2%，但远低于3月的 14.7%，创下近两年来的新低。4月份的进口为2225亿美元，同比微增0.1%，大体保持在3月份水平，好于专家预测的3%的负增长。路透社报道说，这组数据显示，占中国 GDP 约1/3的贸易领域失去增长动力，原因是全国各地的疫情封控导致像上海等主要中心的供应链中断，凸显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大规模封控正在付出巨大的代表。报道引述执信经济研究高级分析师常冉周一的话说，疫情爆发导致产业链和供应链出现巨大困难，同时，东南亚一些国家从产业恢复转向产业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中国的出口。在最新一轮的疫情中，中国的清零疫情防控更趋严厉，高速公路和港口码头发生堵塞，包括上海在内的数十个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陷入停摆。苹果手机供应商富士康、外国汽车制造商丰田、大众、特斯拉等工厂在中国的工厂都先后停产。英国独立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表示，出口减弱的主要拖累是国外需求减弱。他说，下滑幅度最大的是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那里的高通胀减少了家庭实际采购能力。出口减弱在电子产品上尤其突出，显示受疫情影响的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进一步退卷。报道表示，工业调查显示，产业活动今年4月已经严重收缩，引起人们对这一趋势进一步恶化将会冲击到全球的经济增长的担忧。报道援引中国商品交易中心义乌的一位贸易经理的话说，因疫情引起的混乱，当地商铺只有20%到50%开门营业。这位经理表示，生活已经够艰难的，又赶上屋漏偏逢连夜雨。报道说，分析人士表示，乌克兰战争带来的风险提升、持续的需求疲软以及房地产市场长期下滑等因素，都加大了经济增长的压力。随着全国失业率涨到将近两年来的新高，当局承诺将采取措施帮助企业和消费者恢复信心，抑制就业的进一步流失。一些分析师还表示，如果北京不打算放松其清零的防疫政策，决策者必须采取更多的经济刺激措施，以实现经济增长5.5%的目标，否则衰退的风险会提高。 不过，由于人民币遭受近两年来最严重的一个月内的贬值，这可能为出口提供了一些支撑。中国海关总署5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1.9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0.1%， 其中出口 1.09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进口 881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7.1%， 贸易顺差 2129.3 亿美元。
中国坚持动态清零，包括在上海等20多个城市实施严格封控，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已逐渐浮现。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下调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估值。中国传媒财新公司所调查的四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也跌至两年新低。在此前提下，中国监管部门传出未来渴望松绑对科技巨头的整顿，以提振经济和国内消费。不过，观察人士表示，中国经济恐怕已经出现大滑坡，除了清零和监管等利空因素之外，北京亲俄的地缘政治立场都将持续拖累中国的经济前景。北京今年要实现 5.5% 的 GDP 增长目标，恐怕并非易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博宏台北报道。
中国第一季的 GDP 年增 4.8%， 虽高于预期，但仍低于北京全年所设定的 5.5% 目标。进入第二季，中国不仅各地突发新冠疫情，且自3月下旬以来受限于中共高层的清零防疫思维，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入全面或部分封城。对此，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政治挂帅的防疫模式大幅牺牲的是经济和商业活动。但为提振景气，据香港南华早报4月29号报道，中国网信办渴望于5.1连假后召集包含腾讯、阿里巴巴及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等科技巨头进行会谈。报道称，中国考虑终结过去一年多来对部分科技公司的重拳监管，以刺激消费并拉抬日益趋缓的经济成长。不过，《华尔街日报》4月29号也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北京虽基于疫情重创经济而有意暂停对科技产业的监管打压，但为确保这些名气与政府的总体政策一致，北京打算要求部分科技巨擘提供 1% 的股权给国家，以利政府在名气的决策上握有直接权力。对此，观察人士说，这显示中共对名气的监管力道不可能松绑太多。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这一年来对民营企业过度打压，以重创经济，因此势必调整，但未来若真的强制入股科技巨头，代表的是监管力道不减，只是换个形式。刘孟俊说，
中国在实行共同富裕，尤其是针对这些互联网巨头加以监管，无形当中对于它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也进一步让外资对于中国的市场疑虑。去年第三季，中国已经降低对房企业的监管，现在降低对于数位科技巨头监管，有一脉相承趋势，试图是让它的经济进一步孵化。但是如果用 1% 的股权进入到它的核心决策圈，变成内部监管的话，代表监管的模式改变了，所以还是有监管的力道。
位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则说，就算中共停止对科技巨头的打压，也难重返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蔡明芳告诉美国之音，
阿里巴巴这些厂商都大幅的在裁员，现在又说要停止对中国的经济不会有任何影响，伤害一定是持续不断。简单来讲，中国经济最好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专家看，虽中国的经济前景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多项经济指标已透露出中国的经济和商业活动正危机四伏。 中国财经传媒和研究公司 Market 上周四5月5号公布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财新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4月跌至 36.2， 比3月大降 5.8 个百分点。另外4月综合 PMI 也从3月的 43.9 降至 37.2， 下跌 6.7 个百分点，两项指数均创2020年3月以来的新低。对此，位于台北的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财新所调查的两大 PMI 指数均降至近年新低，且双双跌破代表景气中性的50枯荣线，这代表中国经济已遭重创。他总结，中国经济受到就业、出口、民间投资、房地产和债务违约五大危机的综合打击，未来恐持续萧条。吴家龙说，出口衰退会拉下就业、所得与消费能力，于是影响到房地产。另外，产业监管与共同富裕也雪上加霜，会伤害民间投资的意愿与能力，最后爆发成债务违约的危机。这些领域的衰退会持续，并且陷入恶性循环。目前看来，中国经济很难反转，现在局势越来越明朗，就是动态清零与封城确实严重打击到制造、运输、物流与消费的活动。即便商业活动重创，中国各省市仍持续清零和封控。例如，河南省郑州市于5月4号至10号进入全城封控，而首都北京则有超过60个地铁站被关闭，形同半封城。至于金融重镇的上海，也仍有部分地区持续第六周的封锁。对此，台湾经济学者刘孟俊表示，若中国长期维持清零政策，房地产、金融和科技等第三级产业将受到首波的重创，零售及消费服务也会接着出现利空影响，就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开始推行的共同富裕运动也可能遭受推迟。刘孟俊说，
对三级产业的发展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他试图让第一级产业跟第二级产业保持比较好的水准，中国还是继续维系他世界工厂的第一位。共同富裕挑战还蛮大，因为疫情的管控会使得所得分配更加不均，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也会对经济转型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
中国的第一级产业指的是农牧林渔业，而第二级产业则是工业，包含采矿业、制造业、电气、燃气与水的生产和供应，以及建筑业等。位于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副教授谢田则预测，若疫情恶化，导致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四个一线城市都遭到封控，必然拖垮中国经济。但他说，即便经济崩盘，中共也不会轻易松绑管制，相反的，还可能重回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老路。谢田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北上广深都可能涨几个月的中国经济 GDP 呢，肯定会下降好几个百分点，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打击。但是中共不能够有损它政治地位，所以呢，它一定清零到底。现在中共推出了很多类似供销社、统购统销，就是在应对封城可能带来的对经济的影响。因为它要压制人民，政府控制所有的货物、商品来源和渠道，达到它的政治目的。
中国去年七月开始试点供销社，这是中共1949年建政初期的产物，代表物资匮乏时期，由中央在省市层级实施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经济模式。统共统销指的是中国于1950至1980年代推行的一种控制粮食、棉花等农产品资源的政策。中共在农村征购农产品资源，在城市定量配给，外界普遍认为中共透过这个政策严重的剥削中国农民。鉴于中国的防疫政策重创经济，英商巴克莱银行、国际信评机构惠誉及野村等国际投资银行多已下调中国今年 GDP 估值，其中野村甚至下修至 3.9%， 远低于中国设定的 5.5% 目标。除了清零风控和民企监管的利空因素，观察人士说，中国力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态势恐也不利其经济发展。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5月4号审议评估习近平干预与妨碍法案，英文简 简称为 Access Act， 也就是轴心法。美国众议院四月底已通过此法，待参议院通过，并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后将正式生效。轴心法要求美国国务院于法律生效后的30天内，以及未来每隔90天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中俄两国的合作进度，以及中国是否协助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等。拜登政府已多次表示，中国若对俄罗斯提供实质支持，将同步对中国寄出遏制制裁。对此，台湾经济学家吴家龙说，轴心法恐提供拜登政府法源基础，加大对北京的经济围堵。吴家龙说，美国对中国有三大议题要处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违约，南海岛礁的军事化，武汉病毒，也就是新冠病毒的源头调查，责任追究与索赔。启动轴心法对美国来讲可以一石三鸟，把其他议题要进行的制裁顺便带进来，对中国经济会带来严重冲击，因为中国将无法从美国取得技术来源来维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现居住于英国的香港经济历史学者赵善轩也说，中共对权力的巩固高于一切，即便经济重创仍可能继续清零管控民企和挺俄。赵善轩告诉美国之音，
习近平明明看到经济下行，他还是要发起中美贸易战，现在要停俄罗斯，还要动态清零，所以政治稳定是大于经济发展，对习近平来说不可能不影响经济，但是影响经济也要维持统治权威。
多位专家都认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前景暗淡，官方要达标 5.5% 的 GDP 非常困难。除封城、挺俄等内部利空因素外，外部也面临全球通胀等不利走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柏宏报道。
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央行启动加息进程，和乌克兰战事近期结束可能性下降等多重风险叠加效应日强，投资人纷纷退出股市，为资本寻求更加安全的投资领域。这一变化把美元币值推到20年来的新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据路透社周一消息，美元兑换全球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今年激增了近 9%， 星期一达到 104.090， 是自2002年以来的最高点。对增长极为敏感的澳元贬值了 1%， 一澳元兑换 0.6999 美元，英镑和新西兰元跌至22个月来的新低，欧元和日元也勉强略高于近期的暴跌低谷。美元对瑞士法郎升值了 0.3%， 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点。美元对日元上升了 0.4%， 一美元兑换131日元，达到近20年来的最高点。美元对欧元也达到了最近峰值的1欧元兑换 1.0508 美元。受英格兰银行悲观预期的拖累，英镑对美元下跌了 0.5%， 跌到2020年中以来的最低点，一英镑兑换 1.2268 美元。尽管中国四月的出口增长略优于预期，但是对人民币并没有产生多少支撑作用。人民币对美元继续贬值，跌到18个月来的最低点，为一美元兑换 6.726 元。同时，美元兑换对贸易敏感的新台币、韩币、新加坡元都创出近年来的新高。美国兑换加拿大元也达到自去年12月以来的新高，一美元兑换近 1.3 加元。路透社援引分析师表示，美国利率提高不是支撑美元的唯一因素，来自乌克兰战争及中国疫情风控对全球经济增长下滑的风险，对欧洲和亚洲相对于美国来说更加紧迫，造成美元像2018年那样坚挺的氛围。美元坚挺的大背景是全球股市下滑，使美元成为优于其他方式的庇护，商品货币和新兴市场货币的避风港。美联储上周加息50个基点，而美国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为美联储进一步加息提供了新的理由。星期三，美国的四月份的通胀率将公布，是美元进一步增值的新的风险。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多年前美国的高通胀水平意味着美元疲软，但这一次的情况有所不同，而且许多华尔街人士都押注目前的局面将持续下去。 投资者认为全球经济疲软造就了当前美元的强势，中国的新冠疫情风控举措导致了工业生产放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推高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欧洲家庭和全球各地的能源成本，欧元区经济面临着衰退的威胁。
七国集团外交部长星期一5月9号就香港特首选举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对香港特首选择程序以及香港政治多元化和基本自由持续遭受的攻击表达严重关切。声明说，我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的外交部长以及欧盟高级代表就作为对政治多元化和基本自由持续攻击一部分的香港特首选择程序表达我们的严重关切。七国集团外长的声明说，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当局向选举委员会增加了任命的非民选委员人数，并大幅减少有资格参与委员会选举的选民人数，从而背离了香港基本法中设立的普选最终目标。目前的提名程序以及随之而来的任命严重背离了普选的目标，并且进一步侵蚀了港人享有的合法被代表的权利。我们对政治和公民权利以及香港自由遭受持续的侵蚀表示严重关切。七国集团外长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继续呼吁中国按照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其他法律义务行事，我们敦促新特首尊重基本法写明的在香港受到保护的权利和自由，并确保法院系统坚持法治。欧盟指责香港举行的所谓行政长官选举违反了民主和政治多元化原则，北京反称欧盟粗暴干涉内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香港星期天举行不到1500人投票的行政长官选举，作为唯一候选人，前警务和保安头目李家超以超过 99% 的高得票率当选香港新一届特首。当天欧盟发表声明，对香港此次选举违反民主原则和政治多元化表示遗憾，称这是香港朝瓦解一国两制原则方向又迈出了一步。声明说，欧盟注重香港遵照基本法和其国际义务维持高度自治和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包括媒体自由、民主原则和法治。欧盟呼吁中国和香港当局遵守其国内和国际承诺，尤其是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最终目标。北京拒绝接受欧盟的指责。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表声明称，欧盟方面罔顾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公然诋毁抹黑特区选举，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及坚决反对。声明辩称，香港此次选举公正公平，社会参与广泛深入，充分显示民主。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也表示声明称，欧盟一些政客出于以港恶化的险恶用心，无端攻击抹黑选举制度，恶意诋毁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观察人士们注意到，被北京称为社会参与广泛深入和充分显示民主的香港特首选举，直到选举日一个月前才出现了唯一一位候选人。现年64岁的李家超，过去十年在处理泛民主派所发起的占中运动和反送中的抗争上作风尤其强硬，他因此被视为能贯彻北京止暴制乱的鹰派人物，这也是他上个月才出现成为北京唯一支持之候选人的主要原因。曾被美国列为首批制裁名单的李家超定于7月1号上任，预计他将是香港史上对北京最唯命是从的特首。
在侵乌战争挫败连连的尴尬时刻，俄罗斯星期一5月9号在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胜利77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阅兵式上声称，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是被西方政策逼出来的所谓为击退潜在侵略的先发制人之举。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5月9号是卫国战争胜利日，又称战胜德国法西斯纪念日，是苏联以及继承苏联的俄罗斯过去70年来每年都要隆重纪念的最重要节日。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都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普京在星期一的阅兵式上发表演讲时，将俄军目前在乌克兰的侵略行径与当年苏联红军在二战中反击纳粹德国的行动相提并论。他虽然严厉抨击北约与西方，却没有像一些乌克兰以及西方专家担心的那样暗示或宣布任何有关亲乌战争的新战略或进行全面的战争动员。普京在红场向受阅官兵表示，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确有必要，因为我们的边界外出现人为制造的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威胁。普京一再指责乌克兰在美国及其盟友支持下萌生侵略意图，但是这一说法一直遭到乌克兰及其西方官员的言辞否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也发表声明，纪念二战战胜纳粹德国胜利日，强调乌克兰在目前这场战争中一定能战胜俄罗斯，而且不会割让任何领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人民是自由的人民，历史上曾多次为捍卫自己的领土而战，而且会走自己的道路。普京在阅兵式上的演讲中再次抨击西方无视俄罗斯提出的有关安全保障和北约放弃东扩的要求，声称莫斯科别无选择，只能在乌克兰采取行动。普京声称俄军在乌克兰是为了俄罗斯安全而战，而且提议对在乌克兰战争中阵亡的官兵默哀一分钟。普京还表示，当天的受阅部队中就有曾在乌克兰参战过的部队。他表示，俄军在乌克兰是为祖国而战，从而让二战的教训不被任何人忘记，同时让世界上再也没有刽子手、行刑队以及纳粹的立足之地。苏联在二战中损失了军民2700万人，让整个国家经历了极大的艰难痛苦，甚至在整个国民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化解的阴影和伤痕。这也是卫国战争胜利日对苏联以及现在的俄罗斯如此重要的原因。星期一，除了红场盛大的阅兵式外，俄罗斯全国28个大城市都举行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原来有人估计，普京会利用他在阅兵式上的演说，将他之前所说的在乌克兰进行的特别战斗行动改称为一场战争，以便在俄罗斯进行全面战争动员，解决在乌克兰参战兵员不足和战力不佳的问题。但是普京的演说既没有这方面的宣示，也没有向外界提供任何暗示。俄军在入侵乌克兰初期奔袭基辅的速战速决战略失败后，已将主力部队后撤转移到乌东的顿巴斯地区，以求在当地亲俄分离主义叛军的协助下对乌克兰军守军主力予以包围和摧毁。但是即使在乌东地区，人数和武器占优势的俄军在乌克兰守军的完全抵抗下，依然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
由美、英、加、法、德、意和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等，星期天5月8号同意禁止或逐步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直接针对莫斯科支付其对乌克兰为期10周入侵的主要收入来源。来自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虚拟会晤。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七国集团领导人在会晤后表示，进一步的制裁将重创普京的经济大动脉，并剥夺他为战争提供资金所需的收入。美国已经结束了对俄罗斯的石油的购买，而27个国家的欧洲联盟宣布了同样的计划。 欧盟从俄罗斯进口大约四分之一的原油，它仍在就如何结束其对莫斯科石油的依赖进行谈判。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天美国、欧盟和七国集团承诺进一步制裁俄罗斯支持普京的金融精英以及他们的家人。七国集团的声明说，我们依然团结一致，决心绝不能让普京总统赢得他对乌克兰的战争。我们应该记住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自由而战的人。七国集团表示，普京入侵乌克兰给俄罗斯及其人民的历史牺牲带来耻辱。作为周日会谈的一部分，华盛顿宣布对三家观众很多的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实施了新的制裁，称他们一直是外国收入的最大受益者，并回馈了俄罗斯国家的收入。美国还表示将禁止美国人向俄罗斯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以阻止精英们积累财富，从而为普京的战争机器创造收入，并试图隐藏这些财富并逃避制裁。白宫声明称，美国还将对广泛的工业产品实施进一步的出口管制，以进一步限制俄罗斯获得可以支持其军事能力的产品和收入。美国表示，他已经对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实施了2600多项签证限制，以回忆他们一直在努力破坏乌克兰的行为。美国政府还制裁了俄罗斯最大的金融机构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的8名高管，来自俄企银行的27名高管。受到制裁的还有俄罗斯工业银行及其10家子公司。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世界将做出一切努力确保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将以失败告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特鲁多星期天在访问乌克兰期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普京需要明白西方世界绝对下定了决心坚决抗击他们正在实施的侵略战争。特鲁多说，他非法发动战争并不断升级，他跨越红线进一步入侵乌克兰，这意味着我们将尽全力确保他将失败。加拿大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新的武器装备，并重开基辅的大使馆。特鲁多还说，所有已经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国家都决心要维持制裁措施，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长达许多年。星期一，普京在红场为纪念卫国战争77周年举行的阅兵仪式上发表讲话，称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一个强大独立和主权国家必须做出的正确决定。他指责北约和其他欧洲国家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不顾俄罗斯对安全的担忧，称西方国家正准备入侵历史上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普京的行为让数百万俄罗斯人在二战期间为自由、为对付法西斯而战并献出生命的记忆蒙羞。
欧盟委员会主席5月4号向欧洲议会提交了针对莫斯科的第六轮一揽子经济制裁计划。除了对俄罗斯的三家银行和主要广播公司的进一步制裁之外，该轮制裁的核心是建议欧盟成员国在六个月内逐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并在今年年底之前停止进口成品油。美国之音疆域瑞典乌普萨拉报道。
冯德莱恩表示，我们将确保以有序的方式淘汰俄罗斯石油，使我们和我们合作的伙伴能够确保替代供应路线，并将对全球市场的影响降到最低。这些建议必须得到欧盟成员国的一致批准才能生效。冯德莱恩承认，让所有27个成员国，尤其是在能源供应方面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国家，就进一步的制裁达成一致并不容易。外界普遍认为，德国态度的转变是新一轮制裁计划的主要推动力。此前，德国由于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进口能源，曾反对全面禁止俄罗斯原油。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一周，中俄两国达成了超过200亿美元的煤炭协议，以及1175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交易协议。战争爆发后，中国还取消了对俄罗斯小麦和大麦的进口限制。就在上周，中国政府宣布从5月开始暂停对进口煤炭征收关税。由于俄罗斯对欧盟成员国的煤炭出口正被逐步叫停，这意味着作为中国第二大煤炭进口国的俄罗斯将从中进一步获益。中国在2022年第一季度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增加了 60%。 据《金融时报》5月3号的报道，由于西方国家因乌克兰战争而停止购买，并在准备进一步的禁运措施之际，中国的独立炼油商一直在以大幅折扣购买来自俄罗斯的石油。独立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价值630亿欧元的化石燃料通过运输和管道从俄罗斯出口，欧盟进口了其中的 71%， 价值约440亿欧元。中国作为第三大进口国，从俄罗斯购买了67亿欧元的石化燃料。 BBC 在其报道中用生意兴隆来形容乌俄战争爆发后的中俄关系。 BBC 的调查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 28%， 且增长态势稳健而持续。本月5日，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在接受塔斯社专访时，对中俄经济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表现出了乐观态度。他表示，去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两国经贸合作呈现出巨大的潜力和广阔前景，双方正携手努力，迈向两国元首确定的到2024年实现贸易额2000亿美元的目标。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副教授、俄罗斯和欧亚研究所主任安玛丽·塞特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Yes, I think that's good for Russia. I mean, they can help to if they...
我认为这对俄罗斯是有好处的，中俄之间可以相互帮助，例如中国会购买石油或者一些其他什么东西，或者提供给俄罗斯一些他们因为制裁或技术原因而无法得到的商品。我不确定他们能从中国得到什么，但他们确实进口了很多东西，也许他们还会增加从中国的进口，以弥补西方制裁的影响。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无疑将进一步减少俄罗斯在全球原油市场的供应量，尤其是考虑到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基准布伦特原油在今年第一季度均价已经来到了每桶114美元，原油价格已经回升到接近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原油价格的上涨让很多原油进口国不得不开始考虑中短期的经济问题，比如全球第三大原油进口国印度。据彭博社5月4号的报道，印度正在寻求以低于每桶70美元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石油，以弥补因购买俄石油遭到的额外障碍而遭受的损失。自2月下旬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印度的国有和私营炼油厂已经购买了超过4000万桶的俄罗斯原油。据彭博社估计，这一花费比2021年全年俄罗斯对印度的贸易额还高 20%。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和印度等原油进口国一样，利用欧盟的制裁大肆购买俄罗斯原油，并不违背商业逻辑，但从中长期的角度看，这很难改变俄罗斯和欧盟市场的能源供给关系。挪威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玛丽·布雷斯特朗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邮件采访时表示，虽然中国和印度都从廉价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中获利，这在短期内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积极的机会，但我不认为这本身会产生任何长期后果。由于在基础设施和运输路线等方面存在结构性的挑战，中国市场不具备在不久的将来取代欧洲市场作为俄罗斯石化燃料最大和最主要的市场的潜力。中国购买廉价石油的事实不太可能成为中欧关系造成障碍的问题。相反，欧盟和中国关系的关键点在于中国是否有意愿加强其支持力度以解决欧洲的危机。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马欣·乔治尼尼亚克则表示，中国正试图利用现在的价格上涨情况，他们希望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商品。但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一些因素，从中国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关系的角度来看，也许并不是十分合适。首先，中国内部消费预期将下行，经济增长将放缓，新冠疫情也成为现在进行时的危机。从经济角度看，他们现在并不真的需要那么多能源资源。另一个是中国自身可能不想因为和俄罗斯，另一个是中国自身可能也不想因为和俄罗斯在能源方面的密切关系得到任何和欧盟间的负面后果。战争爆发以来，欧盟给予中国的政治压力一直存在，让中国避免给予俄罗斯任何方面的物质支持。普治乔尼亚克这样说道。与此同时，欧盟也在审视中国的对俄立场。中国对待乌俄战争的态度无疑是当下欧洲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也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今年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盟与中国关系的走向。乌普萨拉大学俄罗斯和欧亚研究所主任塞特莱表示，
I'm not sure if they support this invasion in Ukraine, but they haven't really
我不确认中国是否支持这次入侵，他们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表达过，但我认为中俄是有些反对西方的，他们有一些共同利益，比如想改变世界秩序，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更像是同伴。我不确定中国是否真的想帮助俄罗斯，但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看，中国是受益的一方。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普智尼乔亚克则表示，虽然欧盟和中国之间存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比如立陶宛和台湾的关系，还有中国的人权问题，但现在问题的角度都集中在了俄罗斯和对俄罗斯侵略的反应上。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态度已经成为了一个阻碍双方政治信任的因素。
You have to also remember how position of EU members from Central Europe changed very much.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后，来自中欧的欧盟成员国，来自中欧的欧盟成员国的立场是如何发生巨大改变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像波兰、捷克还有波罗的海三国，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决定的。由于俄罗斯一直以来都被这些国家认为是一种威胁，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也在证明这些担心和指控，这些都是在真实发生的。这开始影响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并开始产生负面的影响。挪威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布雷斯特朗德说，从一开始我就坚持认为，希望中国站出来谴责俄罗斯是徒劳的。在布雷斯特朗德看来，要了解中国，希望他们从俄罗斯的承诺和他们对这场战争的立场中获得什么，可以在2月4日的中俄联合声明中找到。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中俄两国领导人都宣布致力于为国际社会带来真正的民主，他们正在共同追求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框架之外的单边行动和制裁都将受到谴责。这也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在谈论的问题。能在没有其他国家和组织介入的情况下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目前在全球事务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特别是那些中国认为偏向美国利益的组织，他们努力加强联合国安理会的理念，将其作为干预国家间对抗以及任何其他被认为挑战国家主权完整问题的唯一合法途径。因此，西方国家领导人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中国的潜在短期经济利益。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非西方国家，不仅在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和欧洲的联合抵制，也在关注中国如何驾驭其复杂的外交困境。布雷斯特朗在邮件中这样写道，但欧盟的新一轮制裁效果成疑，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新一轮制裁的反应不一，主要是在石油禁运的问题上。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对于执行禁运的时间表有不同的意见，而希腊、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则在使用悬挂其国旗的船只转让俄石油方面存在顾虑。据5月6号路透社的报道，欧盟在6日上午举行会议，讨论了对于石油禁运令的修改和调整，帮助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三国提升石油基础设施，但并未达成协议。此外，为解决希腊、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三国对于其航运公司的担忧，在禁止欧盟航运公司运输俄石油之前，欧盟计划把最初的一个月的过渡期延长到3个月。如果新一轮制裁获得批准，将是欧盟自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针对俄罗斯利润丰厚的能源行业的第二套制裁方案。这也间接说明，到目前为止的制裁方案没有起到足够的效果，至少是在让俄罗斯停止战争方面。塞特莱对新一轮的制裁表现出了怀疑态度，他表示，
It will not have so much effects as long as there is no clear cancellation of gas.
只要没有明确取消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的进口，那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天然气对俄罗斯的影响更大，石油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也能找到其他的买家。对俄罗斯而言，处理石油的问题其实比较容易。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制裁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影响的，但这还不足以让俄罗斯取消战争。我的意思是，制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停止战争，制裁一些人，或者是通过石油禁运让俄罗斯的国家财政遭到损失，我觉得这些都不足以让他们停止战争，塞特莱说道。以上是江玉从瑞典发来的报道。
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星期一5月9号表示，将在5月15号决定是否推翻几十年来对加入北约组织的反对立场。瑞典一旦递交申请，几乎可以肯定将会得到北约30个成员国的赞同。路透社报道说，瑞典百年来最大的政党社民党的秘书鲍丁对瑞典公共服务电台 S2 表示，目前还不知道决定是什么。 但是党的领导层将在5月15号做出一个决定。市民党这个星期在通过网络召开3次党员会议，了解党员们对加入北约的看法。同时，瑞典议会也要举行一次由各党派参加的安全政策审查会议，并于5月13号提出报告。瑞典首相安德松星期天在瑞典电视台的一场有关北约的辩论中表示，他希望在他做出一个决定之前完成这个安全政策报告。报道表示，瑞典可能在今年6月马德里北约峰会上递交加入北约的正式申请，并得到快捷审理。不过，瑞典的申请要获得所有北约成员同意签字，可能需要1年的时间。军事不结盟对许多瑞典国民来说，一直都是瑞典政策的基石。虽然现在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的人大量增加，但是最近几个月的多数民调明确显示出这是多数人的观点，但还是有不少人态度犹豫。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迫使瑞典和芬兰人对自己的安全政策进行紧急重新评估。芬兰总统尼尼斯托预计将在本周宣布支持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组织。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